supposed to do with something?等一下，我们后面读的人稍微声音大一点啊，因为有录音的关系。创世纪四十六章。
创世纪第四十六章，以色列带着一切所有的起身来到别是巴，就献祭给他父亲以撒的神。
夜间神在异象中对以色列说：“雅各，雅各。”他说：“我在这里。”
神说：“我是神，就是你父亲的神。你下埃及去，不要害怕，因为我必使你在那里成为大族。
我要和你同下埃及去，也必定带你上来，约瑟必给你送终。”
雅各就从别是巴起行，以色列的儿子们使他们的父亲雅各和他们的妻子儿女都坐在法老为雅各送来的车上。
他们又带着在迦南地所得的牲畜货财来到埃及，雅各和他的一切子孙都一同来了。
雅各把他的儿子、孙子、女儿、孙女并他的子子孙孙一同带到埃及。
来到埃及的以色列人名字记在下面：雅各和他的儿孙。雅各的长子是流便，
流便的儿子是哈诺、法路、西斯伦、加米。
西面的儿子是耶姆利、雅米、阿霞、雅金、梭霞，还有迦南女子所生的扫罗。
李卫的儿子是格顺、歌侠、米拉里。
犹大的儿子是俄南、示拉、法勒斯、谢拉，唯有与俄南死在迦南地。法勒斯的儿子是希伯伦、哈姆勒。
以撒迦的儿子是陀拉、普瓦、约伯、申伦。
希布伦的儿子是希列、以伦、雅利。
这是利亚在巴旦亚兰给雅各所生的儿子，还有女儿底拿，儿孙共有三十三人。
加德的儿子是喜非云、哈基、苏尼、以斯本、以利、亚罗底、亚列利亚。
亚瑟的儿子是英拿、易施瓦、易施伟、比利亚，还有他们的妹子希拉。比利亚的儿子是西别、马杰。
这是拉吉给他给他女儿利亚给你希帕从雅各所生的儿孙共有十六人。
雅各之妻拉杰的儿子是约瑟和便雅悯。
约瑟在埃及地生了马拿西和以法莲，就是安城的祭司波提贝拉的女儿雅西娜给约瑟生的。
便雅悯的儿子是比拉、比杰、雅什别、基拉、乃曼、以西罗什、母平、户平、雅勒。
这是拉杰给雅各所生的儿孙共有十四人，
但儿子是户森。
拿弗他利的儿子是雅薛、古尼、耶瑟、士冷。
这是拉班给他女儿拉杰的婢女庇拉从雅各所生的儿孙共有七人。
那与雅各同到埃及的除了他儿夫子外，凡从他所生的共有六十六人。
还有约瑟在埃及所生的两个儿子雅各，加来到埃及的共有七十人。
雅各打发犹大先去见约瑟，请派人引路往歌山去。于是他们来到歌山地，
约瑟套车往歌山去，迎接他父亲以色列，及至见了面，就伏在父亲的颈项上哭了许久。
以色列对约瑟说，我既得见你的面，知道你还在，就是死我也甘心。
约瑟对他的弟兄和他父的全家说，我要上去告诉法老，对他说，我的弟兄和我父的全家从前在迦南地，现今都到我这里来了。
他们本是牧羊的人，以羊牲畜为业，他们把羊群牛群和一切所有的都带来了。
等法老招你们的时候，问你们说，你们以何事为业？
你们要说，你的仆人从幼年直到如今，都以养牲畜为业，连我们的祖宗也都以此为业，这样你们可以住在歌山地，因为凡牧羊的都被埃及人所厌恶。
在上一章四十五章的时候，我们特别看到有三件事情很凸显的被提出来。一件就是约瑟跟他弟兄们相认，那第二件事情呢，就是约瑟跟他的弟兄们说，去告诉到他父亲那里，告诉他他儿子约瑟啊的光景。最后一件事呢，就是雅各听到这些消息以后他的反应。那从这些事情我们看到的不仅仅是一个历史，不仅仅看到约瑟和他的弟兄所遭遇的事情，更从这些事情上看到一些就属灵的原则。因为神的话不仅是在从前说了，一直到今天仍然对我们说话，因为神是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的神。所以在约瑟跟弟兄们相认的这件事情上呢，我们看到几个点啊。第一个，约瑟是他主动把他自己启示给这些弟兄们，否则的话呢，这些弟兄们不认识他。那当约瑟把他自己启示给这些弟兄们以后呢，他告诉他们说，我就是你的兄弟，你们的兄弟约瑟，而且是被你们所卖到埃及的。那我到在你们以先，神派我来呢，是为了保全你们的生命啊。从这四件事情，我们就看见神怎么启示他的自己给我们。那当我们的主要启示给我们的时候呢，不是靠着我们天然的头脑来认识他的，就好像这些兄弟他靠着自己，他们根本不认识约瑟，是约瑟自己把他启示给他们。所以呢，对于所有属灵的事情，我们看到都是从神来的，是神的启示。所以我们需要被主常常光照，常常启示我们。我们上次也提到，一个常常亲近神的人呢，一个敬畏神的人，神就把他自己启示给他。所以我们要常常敬畏，常常亲近主，主就乐意把他自己启示给我们。而且呢，我们也上次也读到，我们如果有了神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人就是爱主的。爱主的呢，不但蒙父爱啊，而且主也要爱他，也要向他显现啊。所以我们需要主不断地向我们启示，一方面借着我们有了他的话又遵行他的话，一方面呢，就是我们必须要不断地亲近他，他就能启示我们。那他怎么启示我们呢？他这边特别提到，就像约瑟所说，我是你们的兄弟约瑟，换句话说，他曾经一同住在一起。这也启示到我们的主自己，他道成了肉身。因为我们的主如果他今天还是在天上居高位，满了权柄跟荣耀，我们不认识他，可是有一天他降卑他的自己，倒空他的自己，来到我们当中，住在我们当中，我们才看到原来他是这位道成肉身的主。所以他称我们为弟兄也不以为耻。不仅如此，他还说到，我就是 你们所卖到埃及的。换句话说呢，我们的主是为着我们被卖、被钉、被十字架。最后他说，神差我在你们以先来是为了保全生命。所以我们主不但启示呢，他是为我们被卖被钉，还启示出他是为了让我们能够得着他永远的生命。所以这是上一章第一大段所告诉我们的。第二大段告诉我们呢，就是说约瑟马上就跟他的兄弟说，你赶紧到我父亲那边去告诉他说，你儿子约瑟这样说，神使我做全埃及的主，请你下到我这里来，不要单言。今天主呢也给我们一个命令，就是你赶快去怎么样，往普天下去传福音。传福音告诉他们什么呢？约瑟说，神已经使我做全埃及的主。今天主也是这样叫我们去传福音，说什么呢？神已经立他为主为基督了。不仅如此，他说请你赶快下到我这里来，就赶快到我这里来。到我这里来做什么呢？要得安息。你的主耶稣也曾经讲过同样的话，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所以我们要把福音传广传，让人知道神已经立我们的主，我们主为主为基督了。只有到他这里来可以得安息。不仅如此，他还接着还讲，他说都可以住在歌山地与我相近。主不但希望我们到他面前来得安息，而且是让我们靠近他，与他亲近，这是主的心意。而且后面他又讲了一句话，他说我就十一节45章11节，我要在那里奉养你。换句话说呢，当我们亲近主的时候呢，主说就在这个亲近的时候，主要来负我们一切的责任，他要供应我们一切的需要。你看我们的主就是这样子一位主。最后我们看见雅各的反应，也是代表当我们福音传出去的时候我们可能碰到的反应。第一个呢，雅各呢在26节的雅各听到了以后呢，心里冰凉，因为不信他们。有的时候我们福音传出去以后，人的反应因为不信，心里有疑惑，所以心里冰凉。但是呢，因着这些兄弟们对约瑟，把约瑟对他们说的一切话都告诉了他，他的父亲又看见约瑟所打发来的接他的新车辆，心就苏醒了。所以借着神的话，借着我们一些属灵的经历和见证呢，能够让人的心得以苏醒过来。所以以色列说，罢了罢了，我的儿子约瑟还在。这罢了罢了意思就是说呢，他不再怀疑，不再疑惑，他愿意相信。不仅如此，他还说，趁我未死以前，我要去见他一面。意思就是说呢，不但有信心，而且有行为。这样就能够接受了主。所以从属灵的意义来讲呢，创世纪45章告诉我们，神怎么启示我们的主，怎么启示他的自己，而且呢把这个传福音的责任告诉我们，我们怎样带人来归主。而且人的反应因着不信可能心里冰凉，但因着主的话，因着主在我们身上的见证，我们交通出来以后呢，能够让带进信心，而且带进行为，就接受了。然后现在就来到46章。46章一开始他讲，以色列带着一切所有的起身来到别示巴，就献祭给他父亲以撒的神。这边特别提到了以色列，那前面提到雅各，你看雅各心里冰凉，雅各的心里面就苏醒。然后接下来就提到以色列，我们曾经提到，讲到雅各的时候是讲到他的本相，讲到以色列呢是在神在他身上那个工作以后那个成熟的表现。这时候呢就提到了以色列，圣灵特别提到的是用以色列，后面你看到又有雅各。那这里提到以色列呢，他就带着一切所有的都起身来到别示巴。一切所有的，换句话说他短期之间不会回来，他要准备到那边去过很长的一段时间，所以就带着一切所有的就起身来到别示巴。这个起身是哪里呢？如果我们根据前面创世纪35章所提到，那时候以色列就雅各是住在希伯伦， 希伯伦，我们曾经讲过，希伯伦的意思就是与神的那个亲密的交通和联合。这时候他来从那个地方起身来到了别示巴，他就马上献祭。为什么他要献祭呢？因为别示巴是一个很特别的地方。从圣经来讲呢，别示巴是整个迦南地的最南端的一个地方，换句话说是个边界。所以圣经上讲到以色列的版图的时候怎么讲呢？从但到别示巴。换句话说，一跨出了别示巴呢，这就不在神的心意里面了。所以他来到别示巴，他非常的谨慎，因为一离开了别示巴之后，就好像离开了神的心意了，神的计划了，所以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事情，所以就让你献祭给神。换句话，他在那里要求问神。为什么这件事情在那里讲眼中非常严肃呢？因为他的父亲曾经在别示巴出过事情，他的祖父亚伯拉罕也出了事情。我们来看，我们来回顾一下这个别示巴的情形。我们首先来看创世纪二十六章，创世纪二十六章呢，那时候是讲到在迦南地有一次很大的饥荒。之前呢也有一个饥荒，是亚伯拉罕的时代。那这时候呢，在以撒的时候呢，又有了一个饥荒，结果以撒就离开了迦南地，就来到了非利士地一个地方，叫做基拉尔这个地方。这时候耶和华就向以撒显现，他说你不要下埃及，因为你离开了这个迦南地以后呢，你接下来的目标就是去埃及了。所以神在这个地方特别阻挡他，向他显现，向以撒显现，他说你不要下埃及去，你要住在我所指示你的地方。那神要指示他什么地方，这边没有提起，我们知道后面就提起来了，原来就是别示巴，后面就读到。所以呢，以撒就停下来了，停在那里，就停在基拉尔，就是非利士人的地方，因为再下去就到了埃及了。所以他这个暂停的地方呢，是神给他挡下来的。如果神没有把他挡下来，他就往埃及去了。就是他留下来这个地方呢，是非利士人之地，叫基拉尔。我们知道非利士的地方基拉尔是特别代表我们的天然，换句话说，你离开了神的应许之地呢，你虽然没有下到了埃及，但是你落在自己的里面，那天然的里面。这个基拉尔是特别代表天然的好这一方面说的。结果呢，他就留在那个地方。如果我们继续读下去的话，我们就知道以撒就住在基拉尔，第六节住在基拉尔，换句话他在这边还过得还不错，他不想回去了。而且呢，在这个时候他住下来的时候呢，神就兴起环境来了。结果呢，他就怕那当地的人。为什么呢？因为怕什么？怕那些人想到利百为了他妻子利百加的缘故杀他，因为利百加容貌俊美。所以在这个时候呢，他就说了一个谎，他说这是他的妻子，是他的妹子。结果还好神在这个地方兴起环境来，所以非利士人的王的亚比米呢，有一天就看见以撒跟他的妻子利百加在戏玩啊，所以他就发觉他是他的妻子。所以还好，因为当时呢，他的民众就是在非利士地有些民众呢，想要跟他的妻子同情，所以神兴起这些环境来，使得他蒙保守。你看，如果神不保守他的话，第一个他不但是下了埃及，第二个呢，他就算留在基拉尔呢，他也要失去他的妻子。但是以撒呢，并没有因为这些环境回到神指示他的地方，反而神在那地方赐福给他。你看，在那一年他有百倍的收成。所以虽然他好像离开了神的应许之地，但是呢，神阻挡他下到埃及， 所以来到了一个暂时的地方，但即使在这个暂时的地方，神还仍然赐福他，让他有百倍的收成，他就变成了一个大后父。但是这时候非利士人就嫉妒他，所以你看见没有，如果你住在这个不好的环境里面，落在这个天然的环境里面呢，你即使蒙福了，人也不能够接受，人要嫉妒他。这时候他父亲的仆人所挖的井呢，非利士人全部把它塞满了，结果呢，非利士王就叫把他赶走，叫他说你离开我们吧，你比我们强盛。结果以撒就离开那里，来到了基拉尔谷自搭帐篷。所以你看神兴起环境来让以撒，让他一步一步回到神原来要他去的地方。所以呢，但是以撒很顺服，有人逼迫他呢，他就离开他，就十七节啊，离开他就来到了基拉尔谷。你知道在谷边生活这很苦的，因为谷是代表一个卑微的地方，谷是代表一个黑幽暗的地方。以撒就顺服，就来到这边支搭帐篷，而且呢把那些井就重新挖起来，得到一口活水井。我们知道活水井在当地很难得的，因为很多井呢是挖出来的井，不是，是把水倒过来的井啊，不是这个活水井。活水井是从地里面冒出来的井，所以因着他顺服谦卑的关系呢，他来到了谷中，结果神赐福给他，让他得了一个活水井。可是这时候呢，基拉尔的牧人就来跟他相争，所以你看有了争竞。结果他就离开这个井呢，谁？他又得到一口井叫西提拿，就是为敌的意思。这时候情况就更危急了，因为原来只是相争，现在是为敌。哦，就以撒又离开了，你看以撒是很顺服的，又离开了你。就又得了一口井，这口井没有不相争了，就叫利和伯，就是宽广的意思。然后呢，你看二十三节，以撒又从那里就上别是巴去。所以你看，即使是一个很宽广的地方，但以撒慢慢了解了神的旨意，就回到了别是巴。就在当夜，你看到没有？二十四节，当夜就在他回到了神所指示他的地方别是巴去的时候呢，当夜耶和华就向他显现了，叫他不要惧怕。他说，就给他的应许，他说因为我与你同在，要赐福给你，并且为我仆人亚伯拉罕的缘故使你的后裔繁多。所以以撒就在那边筑了一座坛，求告耶和华的名。在那里他仆人就开始挖井，还没有水哦，再开始挖井。这时候亚比米勒和他的军长朋友军长都来见他，就说他们看见了耶和华与他同在。所以你看见没，一路神在保守他，连他的敌人都看见神与他同在，所以就跟他立约啊。立约之后很奇妙，就在那一天他们得了水了，又得了一口水井，这个井呢就叫示巴，那个城就叫别示巴。所以你看这整个的故事就给我们看见别示巴的故事啊。以撒是怎么样，本来因着饥荒受了试炼，以后要下埃及，被神阻挡了，来到了非利士人地，然后一步一步神把他带回到别示巴。在这里呢，神就向他显现，然后他在这里筑坛给神，然后仇敌看见了神与他明显的同在，与他和好，然后他就得了一口井，就是别示巴的来源。但是不仅以撒有这样的历史，我们知道二十一章还提到亚伯拉罕发生同样的事情，我们也来回顾一下创世纪二十一章。二十一章我们可以从二十二节开始看起啊，又是非利士人的军长，非利士王跟他的军长来见亚伯拉罕，说他们看见神与他同在。就亚伯拉罕呢就提出来了啊，提出来就是说呢，说他的仆人就是非利士王亚比米勒仆人曾经霸占了一口他的水井。那时候他之前呢他没有提出这件事情来，但这个时候呢，当这些王这个王和他的军长来见他的时候，说他们明明看见神与他同在，凡事都在保守他，这时候呢亚伯拉罕就为了这件井就责备了亚比米勒。 亚比米勒说我不知道谁做了这件事情，所以他们就彼此立约啊。亚伯拉罕就把七只羊羔放在一处，那亚比米勒就问亚伯拉罕说，你为什么要把这七只羊羔摆在一处呢？他说，你要从我手里接受这七只羊羔做我挖这口井的证据。所以亚伯拉罕呢这时候把这个井要回来，但是呢给了他七只母羊羔，说你要作为我曾经挖了这口井的证据，所以就给那个地方起名叫别是巴。所以你看到没有，别是巴是这样的由来的。所以在那里两人就让人起誓，而且在别是巴立了约。那为什么要七只母羊羔，为什么要立约呢？我们曾经讲过，因为这口井是一个活水井，这活水井就好像主耶稣曾经讲过，我们信他的人要从我们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信他的人呢在我们里面有一井的泉源，这个水呢要从里面涌，一直涌到永生。这七只母羊羔就讲到了这救赎的故事，立约就讲到了这个新约，你知道你主也跟我们立约嘛。结果呢他们腓力斯的军长啊，王啊跟军长就回去了，亚伯拉罕就在别是巴栽上一棵垂丝柳树，又在那里求告耶和华永生之名。我们知道这棵树是栽在别是巴，别是巴是一个活水井，那垂丝柳树呢我们曾经讲过是代表生命那个丰盛的流露，因为垂丝柳树你看到它的枝叶非常的茂盛而且垂下来了，所以什么人靠近了活水井的话呢，他的生命就自然很丰富的就流露出来，而在那里呢求告耶和华永生神的名。然后接下来就是亚伯拉罕在腓力斯地的寄居多日，换句话说他是过着是一个寄居的生活。所以你看见啊，创世纪如果你读下来啊，整本创世纪提到这个别是巴的时候呢，特别是围绕这三个人的身上，这是亚伯拉罕、以撒跟雅各。所以有这一段的背景在，所以当以色列呢带着一切所有的起身来到别是巴的时候，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时刻，因为他必须要确定这是出于神的。一方面他已经有22年没有见到他的儿子约瑟，他的心真是巴不得在他未死之前呢要去见他一面。另外一方面呢，因着埃及地的迦南地的饥荒，他必须要去。但是呢，他一想到这个迦南地是神的应许之地，神的一切旨意跟计划都在这一块地上面，他不能随便离开。所以他来到别是巴就停下来了，我就在这里献祭给他父亲以撒的神。他在这里献祭呢，我们的献祭就是把自己奉献出来，把自己摆上啊。所以罗马书告诉我们说，我们要把自己当作活祭献上，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换句话说，雅各呢在这个地方呢把自己再一次的奉献给主，向主表明一件事情，我去或不去都没有关系，你的旨意比一切都重要。虽然我想念我的儿子，虽然这里有饥荒，但是从我父亲从我祖父那里我学到一个功课，不再是我，乃是你的旨意怎么样，不要成就我的旨意，乃是成就你的旨意。我是站在这样的一个地位上他来献祭。而且如果你读原文的话，这里的献祭是多数的，换句话他一直在这里献祭，献祭一次神向他启示了，他还要再确定，所以再一次再一次的献祭，他要确定这是出于主的意思。所以这里的献祭呢，如果你读原文或者你读英文也是一样，是一个复数，他一直在那里献，要确定这是出于神的，因为他的父亲曾经失败过，他的祖父曾经失败过，他不能再次的失败，所以一次两次三次，这也是给我们看见，你知道我们在寻求神的心意的时候我们的态度，我们不是说一祷告了就结束了，我们祷告以后没有清楚我们还要再祷告， 即使我们清楚了，如果我们觉得还有好像还有什么疑问，我们还应该再来到神的面前，向他献祭，再一次向主表明，主的旨意高过一切。我们的前途如何算不了什么，神的心意、神的旨意、神的计划是我们所在乎的。所以他不断在这里献祭，而且是给他父亲以撒的神。你看他没有说献祭给他的神，圣灵这边特别提到说献祭给他父亲以撒的神。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刚才读创世纪二十六章的时候呢，在别是把神向以撒显现，而且给他的一个很大的应许，就是从亚伯拉罕的应许。所以当以色列在这里，雅各在这里献祭给他父亲以撒的神的时候呢，换句话说，他是看中了神的这个应许，神的应许不能废弃的。我说这边特别是献祭给他父亲以撒的神。接下来夜间神在异象中对以色列说，雅各雅各，他说我在这。你看神是在夜间向他显现，夜间就说出了，你知道在黑暗的时候，在一切我们看不清楚的时候，在最艰难的时候，神在这个时候神向人显现。所以越是在夜间的时候，我们越要来寻求神。你知道当主耶稣在吃最后晚餐的时候，我们记得那时候犹大就出去，圣经上怎么讲呢？那时就是夜间了。等到主回来的时候呢，我们知道主来的时候好像晨星，向着教会，向着世人呢，神是公义的太阳。所以从门徒跟主吃最后的晚餐的时候，那时候开始是夜间了，一直等到主回来呢才是黎明。所以这么两千年中间呢都是夜间，所以我们今天是越来越黑的时候，我们更应该来寻求主。就在这样子的时候呢，神就在这样的情形下向那些寻求的人向他显现。所以一个等候神的人呢，主耶稣怎么讲呢？他说我是明亮的晨星。换句话说，在天最黑的时候，伸手不见五指的时候，对那些等候的人来讲呢，神说他是明亮的，他是那一颗晨星。这时候就在这个夜间，神在异象中对以色列说话。很奇妙啊，这里的异象在原文也是复数的，好多的异象。换句话你看，雅各在这里呢不断的献祭寻求问神，神呢在这里不断的向他启示，都是复数，神一直的启示给以色列，要让他知道，让他放心。所以夜间神在异象中就对以色列说，雅各雅各，他说我在这。你有没有注意到在这里神称以色列说雅各，不但称他雅各，还称雅各雅各。如果你读创世纪从最前面一直读到四十六章啊，你去读的话，你发觉神从来没有用雅各的名字来对他说话。很奇妙，圣经只是引说神对雅各说你要怎么样，没有记载在说雅各雅各你要怎么样。那在这里不但称他雅各，而称雅各雅各。如果你我们心细的话，你就发觉呢，在这里神满了怜悯，满了温柔。为什么神要用那么温柔的话来对他讲话呢？因为雅各已经变成了一个温柔的人。你记得我们在上一章的时候还特别提到，当那些他的儿子们来告诉他说约瑟还在做全埃及的宰相，雅各没有责备他们，雅各只是说呢罢了罢了。照从前的雅各他一定斥责他们，但雅各在经过这么多年神的带领以后，他变成了一个温柔的人，满了怜悯的人。神也对这样的人满了怜悯，满了恩典，神称他雅各雅各。你知道圣经上启示我们，神对一个弯曲的人，神用弯曲对他；神对一个正直的人，神用正直的人对他；神对一个温柔、对一个怜悯的人呢，神用温柔和怜悯来对他。所以神在这里说雅各雅各。 但是很奇妙，如果你好好读圣经的话，你发觉啊，神用同样的话对好多人说过。我们来看一处圣经好不好，22:11，创世纪。创世纪22:11。耶和华的使者从天上呼叫他说，亚伯拉罕，亚伯拉罕。他说我在这里，你看没有，同一句话跟雅各回答的一样，我在这里。但这边称呢，亚伯拉罕，亚伯拉罕。神的使者就是指着我们主耶稣自己说的，因为在旧约里面特别是指着主，换叫主从天上呼叫他说，亚伯拉罕，亚伯拉罕。在什么时候称呼他呢？因为他已经把他的儿子以撒摆在柴坛的柴上，准备伸手要拿刀要杀他的儿子的时候，主从天上呼叫亚伯拉罕，亚伯拉罕。你看神是在这样的情形下面对亚伯拉罕说话，而且也称他亚伯拉罕。所以如果我们的心细腻的话，我们可以听得出神连续叫他名字的意义。不仅如此，我们再来看就是出埃及记3:3。第4节。出埃及记3:4。耶和华神见他过去，就见摩西过去要看，就从荆棘里呼叫说，摩西，摩西。他说我在这里，看到没有，一样的话，摩西，摩西。你知道这时候摩西已经被神带到旷野40年了，已经完全被倒空了。从前他在埃及学了埃及一切的学问才干，经过40年了，他仍旧牧养他岳父的羊群，还是那些羊群。他不像雅各已经好多的羊群在他手上了，他牧的羊还是他父亲的羊，岳父的羊群。这个时候呢，他看到了耶和华的使者在荆棘里火焰中向摩西显现。摩西观看，不料荆棘被火烧到没有烧毁，所以摩西要去看那个大异象。这个时候耶和华神见他过去，就从荆棘里呼叫摩西，摩西。他说我在这里，看好奇妙这些话，对不对？我们再看一处圣经上，其实还有很多处。撒母耳记上3:3。第10节。撒母耳记上3:10。耶和华又来站着，向前三次呼唤说，撒母耳啊，撒母耳啊。撒母耳回答说，请说，仆人静听。看到没有？所以你会发现圣经上特别对一些人这样呼喊，而且不但是呼叫他的名字，而且重复的呼叫。你可以，你细腻的话，你感觉到神的那种慈爱、怜悯、温柔在这个人身上。所以神这时候夜间神在异象中对以色列说话，说雅各，雅各的时候，他说我在这里。换句话说，他预备好了，他次立在主的面前。我在这里，这是什么话呢？这是一个仆人的，一个仆人的态度。他在那里伺候在主的面前，等候主发命令。他说我在这里，神说我是神，就是你父亲的神，你下埃及去不要害怕，因为我必使你在那里成为大族。这时候神说话，我们知道我们实在是应当非常宝贵神对我们说话，因为神的话实在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特别是在这样一个 黑暗的世代里面，我们需要神的话好像明灯来照耀我们，来指引我们怎么走前面的道路。神的话能够给我们智慧，所以我们需要有智慧。你知道我们的智慧呢，不是说我们得到一个才能，我们能够判断怎么样去做，然后我们就去做。智慧不是一个东西在我们里面，好像不是一个恩赐。我们有了这个智慧以后呢，我们就要知道怎么样来判定事情，不是这样子。真正的智慧呢，就像所罗门的那个智慧，是一个人听的心。换句话说呢，他不是说他得到一个东西，他不需要主了，他能够判断怎么去行，而是说呢，他有一个人听的心，他随时发生的事情，他就听神到底要对他说什么，他好来做。所以主耶稣不但是有智慧，主就是智慧。那但是主在地上的态度是什么呢？他发觉他离了主，离了神，他不能做；离了父，他什么都不能做。换句话说，他怎么听见，他怎么判断，他怎么听见，他怎么说话。所以你看见没有？他主是有智，主是智慧，他还不靠着自己做任何的事情。所以我们何等的需要能够听神的话，使我们做一个智慧的人，让我们凡事上呢，我们都带到主的面前，主怎么说我们就怎么做。所以这是说我在这里的意思。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态度，神就继续对他说话，他说我是神。不但说他说我是神，我还是你父亲的神。意思就是说呢，我是神就说出了我掌管一切，我负责一切，我供应一切，这是我是神的意思。那为什么说就是你父亲的神呢？这说出了神的应许，因为神的应许在他父亲的身上，就是他的子孙要怎么样怎么样。换句话，他一方面说他说我是你的供应，我负责你一切的需要，而且呢，我在你父亲身上的应许也要继续行在你的身上。然后他说你下埃及去不要害怕。换句话说，这时候雅各真的是在害怕，对不对？那雅各怕什么呢？雅各是怕耽误了神的旨意，怕走错了伤神的心。所以我们常常讲到，我们也曾经提过，真正的敬畏不是害怕神的惩罚，做错了事神会惩罚，而是怕做错了以后呢伤神的心。为什么？因为他爱神，这是出于爱的表示。如果你不爱，你顶多怕被处罚而已，但因着你爱的缘故呢，你怕做错了事伤你所爱的人的心，这个叫做敬畏，这叫惧怕。所以神明白他的心意，神说你下埃及去你不要惧怕，意思就是说这是我同意的，我因为我必使你在那里成为大族。你知道他们，我们等下读下去我们知道他们来到埃及的是70个人，然后经过了400年之后，他们出埃及的时候已经成了200万人，最少差不多有200万人了，因为当时呢那些壮丁就有60万人了，对，所以很合理的推算差不多有200万人或者以上，真的成为一个大族。所以神的应许是不落空的。他说我要和你同下埃及去，也必定带你上来。所以你看见没有，神的保守啊，神的保守是不受地域的限制的。神不仅能够在迦南地保守他，神也能在埃及保守他。如果你下了埃及，神与你同在，这个埃及就是天堂，因为神是与你同在。所以他下埃及去呢，神说我要与你同下埃及。你知道这句话很宝贵，很多时候啊，就像刚才我们看到的以撒到了基拉尔，其实不是神的要真正要指示他的地方，因为神要指示他的地方是别是吧。但是即使他来到这个地方呢，神还赐福给他，让他百倍收成。所以很多时候神说你去，曾经神也叫摩西说，摩西你带领这些悖逆的百姓，你去迦南，而且神也要派天使跟他去。但是摩西呢跟他有个祷告，摩西求什么？求他你一定要跟我们一起去，我才带他去。 所以很多时候我们不懂，很多时候我们觉得就是说神赐福给我们很高兴，神可以赐福给你，但是神不跟你同去，那很多时候是这个样子啊。我们宝贵的是神的祝福，但我们没有宝贵神的自己。所以这是有差别的。你可以下埃及去，我赐福给你，跟你下埃及去，我与你同去不一样。一个是有神的祝福，一个是不但有神的祝福，你还有神的自己。所以这里神给他的应许非常的宝贵，神说我跟你同下埃及去，也必定带你上来，而且约瑟呢必给你送终。在原文就说约瑟要把手按在你的眼睛上给他送终。这个意思就告诉他说，他将来跟约瑟呢不会分开，约瑟常常在他的旁边。而且我们知道这属灵的意思，你知道约瑟是代表我们的主说的，如果主给你送终，用我们现在话来讲呢，就是说你在主的同在里面死去，你看多美，对不对？在主的同在里面死去，我们都巴望我们死的时候满了主的同在，这就是约瑟给你送终的意思。然后雅各，你看到吗？这次就变成雅各了啊，雅各就从别示巴起行。雅各就说到他这个本人了，讲到他属灵的光景的时候就用以色列啊。雅各就从这时候雅各就放心了，你看雅各就从别示巴就开始起行了。以色列的儿子，你看又有以色列，所以他们在交叉的使用。以色列的儿子们呢，使他们的父亲雅各和他们的儿子妻子儿女都坐在法老为雅各送来的车上。这里一个很美的图画，你看雅各的儿子们呢，把他们的父亲，年老的父亲，把年弱的妻子跟儿女呢，就让他们坐在车子上面。这时候你看见他们这些儿子们改变了，对不对？不会再争了，而且呢，他们能让体弱的、年幼的呢坐在车上。所以在罗马书十五章告诉我们，你们坚固的人要担待不坚固人的软弱。意思说你要体谅人家的软弱，这时候你从他的儿子们身上就看见这些属灵的意思了。他们又带着在迦南地所得的牲畜货财来到埃及，雅各和他的一切子孙都一同来了，你看没有一个漏掉的。换句话说呢，神的保守是完全的，神没有失落一个，每一个神都把他 带上来了。所以呢，我们那个保守我们永不失脚的神，我们要来依靠他，因为他不能够保守我们。雅各把他的儿子、孙子、女儿、孙女，并他的子子孙孙一同带到埃及。这边的儿子、孙子、女儿、孙女呢，全部都是复数。所以你看见这个女儿呢，因为圣经上只记载底拿一个女儿，所以呢，有些解经的人就觉得这里的女儿可能不止一个女儿，因为不可能生了这么多儿子生一个女儿，只是说没有记载他们，因为通常圣经里面都记载男子啊男丁。那为什么特别提到底拿呢？是因为底拿发生了事情的缘故。但这里呢，所有的女儿孙女全部都带上来了啊。来到埃及的以色列人名字记在下面。下面接下来就记了好多的名字，我没有办法一个一个去解释。通常这些名字都是有意义的，你记得雅各自己本身那些十二个儿子都有意义的。它的意义是怎么来的呢？都是跟当时的背景有关，对不对？当时你看他生了第一个儿子的时候，流便他因为他神听见了他嘛，听见了他就为了听这个字他取了流便嘛，然后你看他一个一个儿子都有意义的，所以他每一个儿子都有意义的在。而且呢，等到雅各为他这些孩子们在祝福的时候，有些是跟他的名字有关。我举一个例子，像犹大，犹大的意思是赞美，所以他讲到犹大的时候，他说你的兄弟都要赞美你，所以跟他的名字有关。但有些呢跟他们的遭遇有关，所以你看利未跟西缅，他讲到他的预言的时候，你就跟他的遭遇有关， 啊，所以这些名字基本上都有它的意义，我们没有办法一个一讲。比如说像便雅悯，便雅悯两个孩子，马拉西啊跟以法莲都有意义的，对不对？一个是神使他忘记，一个是神使他昌盛，啊，所以我们要，但是我们稍微要提几个点就好了啊，让我们特别注意一下。就是当你在读这些名字的时候，你最好是跟民数记二十六章来对照着看。好，民数记二十六章，我们稍微讲几个人就好了。好，讲几个名字。民数记二十六章，你翻开来看，因为那时候在数点以色列的百姓嘛，所以把他的家族都提出来一起数嘛啊。所以我们稍微看一下二十六章啊，我们来看几处的。首先我们来看啊，就是说你是要两边对照来看。我们看西面啊，就是四十六章第十节，西面他的儿子呢有几个人，你看啊，有耶姆利、雅敏、阿霞、雅金、索霞，还有迦南女主生的扫罗，这几个人对不对啊？就你对着看，有这几个人啊，然后你再翻开来，就你两边都要一起看啊。然后你再看民数记二十六章十二节呢，按照家族西缅的儿子属黎姆利的啊，有黎姆利族，属雅敏的有雅敏族，属雅金的有雅金族，属谢拉的有谢拉族，属扫罗的有扫罗族。首先这边提到五个人而已，那边提到六个人啊，然后名字有一点不一样。耶姆利呢在这边是提到黎姆利啊，在原文是同一个字，只是翻译不一样啊。第二个呢，雅敏，他这边也有雅敏，啊，完全一样的。第三个，这边有提到阿霞，就四十六章提到阿霞呢，那这边呢，你看的时候，没有提到阿霞了，啊，对不对？就漏掉一个人了。所以为什么漏掉呢？一般读圣经说，这个人呢，可能他儿子没有长大成熟就死掉了，没有结婚就死了，所以后面就不提他了。所以你看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很小心啊，因为有几个确实是没有再提到他们，那可能没有结婚，没有生孩子就死掉了，所以我们读的时候要注意。那还有呢，雅金他这边也是有提到雅金，对不对？然后接下来他又提到索霞，但这边提到谢拉，所以索霞就是谢拉啊。但是啊，我们不会翻了，但是你读还有一个地方提到记载到就家族的时候名称的时候是历代至上第四章啊，我不去翻了。历代至上第四章二十四节的时候，你们记下来就好了。那时候这边的雅金呢，他那边称雅利，立正的利，所以是同一个人，只是名字改了。所以你看见他们那时候在抄圣经的时候，名字有的时候他会有一点改啊。历代至上四章二十四节，他这个雅金是在那边是听到雅利，但是同一个名字啊，所以我们在这边所以你就可以看见他的家族是这样子的家族啊。然后我们再来举一个例子好了，是以撒家，就是四十六章的时候是十三节，以撒家的儿子啊，以撒家的儿子，他是有陀拉、普瓦、约伯、申伦这四个人啊。你特别注意到这边是提到约伯啊，但是你在二十六章呢，因为你读到以撒家的时候，我们读二十四节的时候，啊，他有提到亚述，民数记二十六章的二十四节亚述呢，就是约伯，在这边称亚述，啊，那边是约伯，啊，所以你看见是有一点不一样，但是同一个人，啊，所以这就是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有的时候你要读清楚的时候，你要这样子看啊。那我们再提一个地方啊。十六节就是四十六章的十六节，迦德的儿子啊，他有喜非云、哈基、苏黎、以斯本、以利、亚罗底、亚列利啊。然后你如果在这边读的话，你就发觉他的名字不太一样。我想我们不要翻了，我只是跟你们讲，你们到时候如果要查的话，你就他有几个人的名字不一样的啊。我告诉你，就喜非云啊，名字不一样。到那边就另外一个，以斯本也不一样，亚罗底也不一样啊。然后十七节的亚瑟的儿子是因拿、易斯瓦、易斯伟、 比利亚，那其中他也少了一个人啊，这个人也可能就是像刚才那个阿夏一样，还可能还没有成年就还没有结婚就死掉了啊。然后我们再提到就是二十一节便雅悯的儿子啊，提到了十个啊。有些读圣经人觉得这个时候便雅悯不可能读到有十个孩子啊，所以有些呢有一种可能就是说，这边记到了七十个人啊，是雅各还在世的时候，就是他下到了埃及以后呢，有些还在世是他继续生的儿子或是孙子说的，懂我意思吗？就是说他把他全部记在一起，刚好是七十个人哦。所以因为有的时候你推下去的话，发觉好像可能也可能他那时候没有办法生那么多孩子，而且有些的抄本啊，便雅悯的十个儿子呢，有些抄本是讲到是他是三个儿子六个孙子还有一个曾孙啊，所以有些抄本啊。然后你这样读下来，那还有就是说我们在这里在读的时候你要发觉啊，就是说你如果记得在十五节的时候，四十六章十五节啊，他的儿孙共有三十三人，有没有看到？可是他提到了三十四个名字，因为呢他这边还提到还有女儿底拉，你看到十五节还有女儿底拉，在有些的版本里面他是说除了女儿底拉以外，就是女儿不算嘛啊，还有三十三个人，刚好的确你算着看，如果底拉不算的话呢，这些人加起来刚好三十三个人啊。但是很奇妙的就是说，你如果读到第十七节的时候提到还有他们的妹子希拉，你看其他都没有提到妹子，那这边提到他妹妹希拉啊，这比较特别的地方。然后这边呢十八节就提到从就是他的儿孙有十六人，这十六人又把希拉算进去，希拉也算进去啊，所以这一点我们要注意一下。好，然后我们再来看最后好了，就是在二十七节，二十七节提到呢还有约瑟在埃及所生的两个儿子，雅各家来到埃及的共有七十人啊，共有七十个人。然后在二十六节呢讲到共有六十六个人，这个六十六在二十六节里面六十六个人是怎么算来的？如果你把这些名字全部加起来的话，刚好七十个人。七十个人呢，因为有一个底拉没算，所以应该是七十一个啊。七十一个呢减掉两个人，这两个人就是说我们知道犹大有两个儿子算进去的是死掉的，你记不记得？就是前面就讲到那个俄跟俄兰死掉，所以这两个人要减掉。那还有三个人不算，三个人是就是约瑟跟他的两个儿子不能算在里面，所以呢七十加一减掉五刚好是六十六个人哦。那六十六个人因为还有约瑟跟他在埃及所生的两个儿子跟雅各四个人加起来刚好七十个人啊，所以他是这样算的。如果你们要仔细去算的，有时候我们读圣经，当然也许你觉得这没有什么意义，但如果你仔细读圣经的话，圣经是很准确的啊。但是讲到准确的时候呢，我们来翻一处圣经，使徒行传第七章，使徒行传第七章，我们看十四节，约瑟就打发弟兄请父亲雅各和全家七十五个人都上来，都来，这边提到七十五个人。为什么会有这个差别呢？啊，我们要注意一下，就是说，因为在从前有所谓的七十义士，他在翻圣经的时候呢，把旧约的希伯来文翻成新约的希腊文的时候呢，他们在四十六章的第二十节那边，你看四十六章二十节这个地方，约瑟在埃及地生了马拉西和以法莲。这个地方的时候呢，他又特别加了五个人，加了马拉西的一个儿子一个孙子 啊，对，一个儿子一个孙子，跟以法莲的两个儿子跟一个孙子。他翻译的时候呢，他把抄本上面把他这五个名字也加进去了，啊，所以他的抄本里面其实是把他人也加进去，所以到了新约的时候呢，他们就这样算，就把这七十五个人放上来了，啊，所以他是有这个抄本的问题，啊，所以因为都是七十一师了，他翻成了新约的时候，后来写新约的人，他们就把这个这样对起来的是这样子，啊，所以他没有这个差别，所以万一你读到《使徒行传》的时候，通常我们不会记得那么多了。但如果真的读到这，你发觉有七十五个，这边明明是七个，原因是在这个地方，好不好？所以我们都会讲一下。好，然后接下来我们继续来讲啊，二十八节，雅各打发犹大先去见约瑟，请派人引路往歌山去。于是他们来到歌山地。因为发觉这时候呢，雅各是打发谁去？打发犹大去。所以犹大在这时候呢，在雅各跟约瑟的面前已经有分量，相当有分量。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在前面读过雅各，犹大他的表现，他为弟兄做保，为弟兄甘愿做仆人，因着他这个仆人的生命，你知道主耶稣曾经讲过，谁愿为大，谁就做众人的仆人。所以这时候你看他已经被凸显出来了，已经有长子的名分在他身上。所以雅各派犹大去，你看没有派流便，没有派西面，没有派利未，对不对？就派犹大，因为他的生命已经出来了，就派他先去见约瑟，派人引路往歌山去。于是他们就来到了歌山地，然后约瑟套车往歌山去迎接他父亲以色列，即使见了面就伏在父亲的颈项上哭了许久。这是约瑟在 这几章圣经里面第四次的哭，这说出了约瑟一个属灵的人并不是没有感情的人，属灵人不是没有感情的人，他仍然有他的感情在，仍然像我们的主耶稣，你看新约圣经最少提了三次他的哭，都不是为自己哭。然后以色列对约瑟说，我既得见你的面，知道你还在，就是死我也甘心。真的，如果真的认识主了，死也甘心，这句话让我们想起了什么呢？如果我们记得路加福音第二章，我们看一下路加福音第二章，路加福音第二章，我们看二十九节、三十节，这是西面的话。你记得西面在圣殿里面用手接过婴孩耶稣，哦，主啊，如今可以照你的话释放仆人安然去世，因为我的眼睛已经看见你的救恩。你看西面这时候年纪已经这么老了，当他眼睛亲眼看见了主的救恩，这个救恩是谁呢？救恩不是一个东西，不是一个礼物，救恩是就是主自己，就是主耶稣。你看，因为看见了他，他说你现在可以安然的来释放仆人安然去世，见到主他够了。那这话就好像雅各在这里对约瑟讲的话一样，因为约瑟是预表我们的主的，他见了你的面，知道你还在，我死了也甘心了。约瑟对他弟兄和他父的全家说，我要上去告诉法老，对他说。你看现在约瑟在告诉他们他要怎么对法老说话，也要告诉他们怎么来应对，换句话说，约瑟在这里为着他们的将来在预备，为他们的将来在预备，他说我要上去告诉法老，对他说，我的弟兄和我父的全家从前在迦南地，现今都到这里，我这里来了。他们本是牧羊的人，以养牲畜为业，他们把羊群、牛群和一切所有的都带来。等法老招你们的时候，问你们说，你们以何事为业？你们要说，你看他在教他们怎么回答。你们要说，你的仆人从幼年直到如今，都以养牲畜为业，连我们的祖宗也都以此为业。这样你们可以住在歌山地， 因为凡牧羊的都被埃及人所厌恶。所以约瑟在这里教他们一些话，很奇妙的，要告诉他们以养牲畜为业，这样的话是被埃及人所厌恶，这样他们就可以住在歌山地。换句话说，约瑟在为他们预备。为什么呢？第一个，歌山地呢是最肥沃的一块地方，我们上次讲过了，歌山地是尼罗河三角洲泛滥的时候每年定时泛滥所造成的一块肥沃的地方。这个地方呢土地肥沃，最适合来耕种羊群。所以你看约瑟帮他们讲，教导他们怎么讲话，得到一块最好的地方，最美的地方。但是更重要的一点呢，因为是埃及人所厌恶，所以这个地方虽然是属于埃及，却与埃及人有分别。换句话说，他在世界却不属这个世界，所以这一点很重要。而且呢，如果我们照地图的话，歌山地是整个埃及的一个门户，将来他们要出埃及很方便，为了他们将来离开的时候容易。你记不记得后来摩西带他们出来的时候就从这边出来的，一下就可以过红海了，很快就过。如果他是在内地的话那就不行了，对，法老那时候一后悔的时候马上就把他拦截了。这时候呢因为很近，所以他们三天就到了，就要过红海了。所以你看都为他们预备好，所以约瑟在这个地方就是给他预备了将来。最后他是说是以养牲畜为业，被人所厌恶。换句话说，他不以福音为耻。因为养牲畜的意思，为什么养牲畜呢？是为着献祭用的。换句话说，他证明他们是服侍主的一家，这一家是服侍主的，即使被人厌弃，他们也要把这个见证摆出来。就好像约书亚讲，至于我和我家，我们都是侍奉耶和华的。而且我们时间到了，好吧，我们就停在这里。